弟兄姊妹们早安，看你们睡觉睡不够，早安这么小声。弟兄姊妹早安啊，对嘛，年纪轻轻的要有一点年轻人的样子啊。我现在最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的年轻哈啊。如果我人生可以再来一遍的话，我决定要比我从前更聪明一点哈。好好利用时间来经历主。那我听大会报告说你们这么多人从远方来，我非常感动。那我也很希望我们这两天都要向主至少至少要一句话哈，这是 bare minimum 的一个要求，至少要有一句话。这句话呢，不仅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而且能够回去给我们带来改变。千万不要像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说，每次听到的时候这个非常感动哈，回去想一想也很激动，但是回到家一动也不动。我希望我们所有在主的面前，当神每一次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的话是生命，神的话也是使命。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整个人在主的面前得到复兴。同样的，神的话也一定是使命，不是让我们听听说说就算了，像雅典人一样。雅典人就是喜欢把新闻说说听听。今天神家雅典派的基督徒非常多喜欢把真道说说谈谈听听，但是呢，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缺少改变。那我这次来一个很大的负担，想跟你们讲腓立比书原谅我说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讲那以前我喜欢到各地讲不同的信息，但是最近，特别是最近，当我自己属灵上经历被神一个很深的工作，然后也看见我们教会在主面前的这些的瓶颈不光是我们自己教会，也是各地的不同的教会，那我就发现说，今天我们需要回到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一个很关键、很根基的我们的最基要的部分，就是看见基督是一切。离开基督，什么东西在神的眼中都不算数。原谅我这么说不管你有多少的恩赐，多少的圣经知识，不管你有多么大的才干，有多么好的成果，但是如果不是从基督来的，不要说神不要，连撒旦都不在乎的所以 Austin Sparks 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仇敌最怕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跟基督是合一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哪怕你是在帮孩子换尿布，或是你站在讲台上，或是你关在监狱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所做所行都是震动天地的一件事，因为是基督的活主，神所要的就是这个所以这是我这次要跟大家讲腓立比书，从腓立比书来看基督是一切今天早上的第一堂我讲基督是生命今天下午的那一堂讲基督是我们的道路晚上这一堂讲基督是我们的标杆，那么明天早上讲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这不过只是点到为止的一个题目所以我这次来没有办法腓立比书细细的讲，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在我们的网站我至少腓立比书讲了十讲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去听腓立比书我怎么去讲它，但是我在这边呢就是讲每一章它的这个 key message 它最关键的最中心的那个核心的信息，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住这个的话，再去读这一章，你就发现它都亮了哈。那每一章都有它一个特别特别的信息。那我想在我开始之前，我在想说我为什么挑腓立比书？那不光它这一本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它的主题，你们觉得腓立比书主题讲什么？觉得是讲喜乐的，请举手。有哈，对，因为很多人讲到腓立比书最感动的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这卷书他是这个罗马帝国的阶下囚上告于该撒，但是却在罗马被关了将近两年他明明是一个囚犯 由罗马的兵丁看守他，虽然不是放到地窖里面，但是是像软禁似的，手铐手的，靠着把他关进了两年。而他在监狱里面，在这样子 受监禁不自由的里面写的这卷书信，但是他一再讲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有人就觉得腓立比书的主题是讲喜乐，他的确是讲喜乐，但是呢，腓立比书喜乐这个词只出现过大概12次，但是呢，在基督里，在主里，却出现了将近40次。所以离开基督是不可能有喜乐的。我保罗怎么可能在监狱里面，在这么多的艰难中，他还能够喜乐？他说：“因为在主里，我再说。”你们要靠着主喜乐，这个靠着主英文就是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中心信息，它是一卷很特别的书。那第二个，我为什么讲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写给一个特别的教会。保罗曾经建立过这么多个教会，他在各地神都借着他，他是一个使徒，他传福音，他建立的教会。那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每个教会他都爱。你看哥林多教会把他骂成那个样子，怀疑他这个是来敛财的，怀疑他的用心，甚至用直接的话来批评来论断他，说他这个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就像你们现在如果骂我是玉帝，你看那个人脸歪歪的，嘴巴歪歪的，到处来骗钱，我听了会伤心死了，对不对？可是保罗还是爱他们。保罗说：“我包着把命都给你们。”所以保罗每一个教会都爱，但是呢，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叫保罗的心得到安慰，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让保罗的心这么喜乐。所以保罗写到腓立比教给腓立比人写信的时候，他说：“我想到你们，我就为你们感谢神。”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可以了，弟兄，谢谢你专心听到吧。谢谢谢谢。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算不用心花怒放来形容，至少保罗的心是非常喜乐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传道人，现在很多打退堂鼓的人很多哈，我在那个Focus on the Family 上面看到他们的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在美国，光光在北美，每一个月啊，你知道有多少的传道人打退堂鼓吗？或是退休了哈，当然年纪老了退休了，生病了下来了都算。或是干不下去了，这个灰心了，痛苦的，失望了，退下来的。你知道每一个月全北美有多少这样子的传道人吗？1500个到1700个。所以难怪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啊，因为你要抓权不要来教会，你要爱财不要来教会，你想要在地上有成就，有这个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不要来教会，对不对？你要受人尊重，不用来教会。来教会，你就要预备好当 doormat， 常常被神的儿女们批评论断，不服气。但是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就为你们感谢，想到你们就欢欢喜喜。”哇，这样子的教会让保罗的心大得安慰。而且很多的时候保罗在艰难中，他们打发人来看以巴弗提来看望保罗，他们差人一次两次送钱财送财物来供应保罗。那保罗自己后来都在哥林多穷到一个地步，都没有钱过生活，他自己亲手做工支帐篷不要累着哥林多的教会，不要让你们觉得我是来跟你们要钱的，你所有的钱我都不要，我自己支帐篷，我自己来传福音。这是保罗。但是呢，腓立比教会一次两次的打发人送钱财来供应保罗，这是一个叫保罗心里面非常安慰的一个教会。好，希望你们回去对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好一点哈。第三个，这是一个特别的使徒所写的信，就是保罗写的，他的信息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他的信息。 你在这一章的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一个真正道成肉身的一个神的仆人是怎样。他不光讲基督，他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来读他的书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喜乐。那我讲到腓立比教会，我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教会。那第一个，这个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对不对？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保罗来到这个腓立比的时候，当马其顿的异象向他显现，他跨海来到了马其顿，他就找到了一批祷告的妇女的莉迪亚，带着一些人在那里祷告。所以你要晓得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合神心意，这么叫保罗心里得安慰的教会。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你看过了这么多的教会哈，我看的教会不知道几百个了，你看过这么多的教会，哪一个教会会是你的楷模？那我如果圣经都算的话，我一定会用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祷告是他整个教会蒙神喜悦合神心意的一个根基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祷告上。今天为什么这么多教会软弱，没有能力，分裂，出问题，道德上出问题不合神的心意结不出果子来？弟兄姊妹，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祷告上。今天如果你问我，我在主面前最要悔改的就是祷告永远不够。我相信所有的传道人都在主的面前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省察跟认知。所有的基督徒，你要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活不出得胜，活不出圣经上所说的那个丰盛的生命跟该有的情形，第一件事情要检查的就是我的祷告生活。刚才说过的史百克弟兄说，仇敌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切断地跟天的连结，而祷告不是做一个祷告。我们很喜欢 make a prayer， make a prayer 跟 talking to God 是两件事情。你跟神相会，跟神相交，跟我做一个祷告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个人给祷告下的定义就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哎呀，我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不能够丢掉祷告的生活我开车做事任何时候都应该随时可以跟我的神交通的，这个叫祷告。那腓立比教会除了个人跟神祷告，他们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就希望在这边的教会，你们来了27个不管是查经班团契或是教会，我希望教会里面永远不能丢的就是祷告。然后你们自己已经信主了，你们也应该知道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聚会，哪一个聚会的人最少？祷告聚会人最少，对不对？因为 我对这个纽约那个布鲁克林 Brooklyn 那个 Tabernacle Church Jim Simbola 牧师，我非常非常佩服他我去看他教会好几次我们只要有机会去那边，我们尽量留到礼拜二晚上参加他的祷告会我跟于师母也跟他坐下来交通过。那他让我很佩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把神儿女们带到最重视的就是祷告聚会。他说礼拜天聚会人多的话是表示这个牧师受欢迎，礼拜二祷告会人多的话表示耶稣受欢迎，听过没有？巴不得所有人都来祷告会。所以我礼拜二去参加他祷告会，他们祷告会3000多个人那个7点钟开始祷告会，6点钟人就在门口排队的。你有去看过哪一个教会为了参加祷告会需要排队等着开门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教会真的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祷告上太缺乏。对不起，我讲到这我插出去讲一个。有20多年前我有一个弟兄，这是我大学同学他也是我们团契的一个弟兄。他有一天他是住在 Boston， 他从外地回来，他跟我联络经过旧金山要来看我。我说好啊，欢迎，好久没见了。那他来的时候呢，他就带了一个这个录影带。他说红姐，他说我放一段录影带给你看。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我最近刚到韩国去了一趟他说我到韩国去，他说我特别不去赵庸基牧师，那是20多年前赵庸基牧师还是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那个中央福音教会，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七八十万人。他说我刻意不去看 中央福音教会，他说韩国复兴，我想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就随便找了一个教会长老会，跑进去看。他说我在那边跟他们住了几天，他说 我心服口服。他说这样一个韩国教会50,000个人，长老会50,000个人。他说我感动的不是他们人多的问题，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晨祷。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早上3场晨祷会，5点到6点，6点到7点，7点到8点，每一堂2000个人。他说我以为是那些退休的阿公阿嬷，对不起，你们是大陆来的，不是台湾的，那个阿公阿婆，就是那种退休的没事干的，早上来参加祷告会，哪里晓得都是那些上班族，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洋装的，早上5点钟一堂，6点一堂，7点一堂，每一堂2000个人，每一天3堂。他说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就把几乎灯都关了，剩下少数几个灯，全场同声祷告，大水的声音，大水的声音，为了韩国教会复兴，为了福音能够广传，为了基督能够被高举，他们在这里为韩国求复兴。弟兄姊妹， 我看了那个我眼泪就一直下来。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中国，1996年我进中国，从哈尔滨开始，北京、江南这些家庭教会、乡下的教会，在哈尔滨弟兄姊妹4点多，-28°C，我这个台湾生的 MIT 的，碰到-28°C，我吓昏了哈，冰天雪地。可是早上4点多，我们就一起出来进到那个会场里面，满满一片，塞的都没有地方，都是蹲在地上坐的，大家同声祷告。以前是中国早晨5点钟，现在不晓得中国早晨5点钟在看 WeChat 还是看 Internet 还是在做什么。弟兄姊妹啊，腓立比的教会是建立在祷告的教会，一定要祷告主，教会要复兴非得从祷告被复兴开始，而祷告不要把它当作一件事，不要当作只是交差了事。祷告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讲我们所有的祷告，个人的也好，家庭的问题也好，职场的问题也好，教会的问题也好，当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跟神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的难处就在祷告中被带过去。教会也是在祷告，在合一的祷告上，在出于信心的祷告上替神执掌权柄。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碰到这么多的困难，别人一再告诉我们说市政府都犯法了，这个别的城市的市长都来告诉我们，你们这个圣塔卡尔的这个市政府律师犯法了，他等于是口出威胁，你们可以告他的。别人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去找国会议员，这个市政府不合理，怎么可以把这块地不容许给你们呢？那我们说我们决定不靠别人，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万军之耶和华。我说这是我们一个单纯的信心，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我们就接着祷告来替神执掌权柄。所以市政府不听，我们就说主你一定要叫他听。那个卖主把我们这个地都卖给别人了哈，弟兄姊妹都想说怎么可能呢，主你应许给我们的怎么会被别人买去呢？我说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难过，不要苦苦哀求，我们奉主的名叫那个买的人交出来，该杀的物归给神，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神既然说这块地是他的，他非法买去，叫他交回来，结果他真的交回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买成了所以希望你们来看看我们教会，那么全地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教会一定要祷告，团契一定要祷告，好不好？第二件事情，腓立比的教会是建立在主的话上，保罗来把真理传给他们，利比亚他们非常渴慕专心听神的道，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去，让他继续讲神的道。保罗在腓立比街上走路，在各地传道的时候，后面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记不记得在那里一直喊着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讲说神的道。然后保罗到处所到之地把神的真理救恩带给他们，关到监狱里面，狱卒都问他说我当怎么做， 保罗就把神的道告诉他们，然后当夜狱卒跟他的全家都受洗。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建立在真理救恩真理根基上的教会，不光只是祷告有经历而已，他们是非常有 solid 非常坚固的根基，是建立在主的话上，建立在主的救恩。等你们听完我这讲腓立比书，你就晓得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的书信里面，他把救恩真理讲得这么完整。第三件事情，腓立比教会是充满圣灵工作的一个教会，所以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在后面天天喊天天喊，那保罗一点没有兴趣赶鬼，真的保罗对赶鬼其实没有兴趣的。我碰到好几个很属灵的人，他们对赶鬼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除非必要，不然他们不随便出手的。不像现在有些人一天到晚都说你里面被鬼附了哈。我真的有时常常受不了，他说这个被鬼附，那个有贫穷的灵，那个有淫乱的灵，那贫穷都是灵，那贫穷是懒惰嘛，你不好好干，对不对？有人去祷告说这个琴里面有仇敌所以每次私琴都弹不好，应该是私琴回家好好练习，怎么去怪人家琴呢？讲到讲不好是因为讲台有鬼，要赶鬼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对的。保罗对赶鬼没兴趣，但那个人在后面吵了，他影响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过来奉耶稣的名叫鬼出去，鬼就出去了。不需要大喊大叫的。我们那里有一个韩国教会，20多年前你去查报纸都可以看到新闻，很大，一个韩国教会女牧师为了帮一个男人赶鬼，不出去，他气得弄棒子打他哈，把人家活活打死了，在报纸上登的很大的，鬼不是这种赶法的。鬼怕基督，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一句话鬼就出去了，不需要那样大喊大叫做法一样，不需要的。保罗没兴趣，因为他里面的生命远远大过仇敌，当他烦的时候回头对他一赶，鬼就出去了。圣灵的工作，而更大的圣灵工作是保罗跟希拉无缘无故为了赶鬼，这个让这个他们的主人这个得财力的这个机会失去了，他们就引起别人来攻击保罗，把保罗跟希拉下到监狱里面去，我到腓立比去的时候，那个在希腊那里，那个他们带我们去看腓立比教会的那个城市的旧址那个小小的地间被下到地牢里面，那真的是很窄很小的房间，保罗跟希拉被关在里面，被打得遍体鳞伤，手上上的手铐，脚上上的脚镣，这是弄重刑犯才关在那里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保罗希拉两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在半夜的时候他们祷告，然后呢你们圣经这么不熟的，祷告唱诗，然后呢赞美神。你要我祷告我还可以，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对不对？唱诗也还可以，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若不压橄榄成渣那就不能成油，一把鼻涕一把泪，唱得很痛苦，对不对？他们才不是这样子呢，祷告唱诗赞美神，你关得住我，你关不住我里面的喜乐，你关得住我外面的肉身，你关不住我里面伟大的生命和使命，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当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地就大震动，对不对？其实在灵界里面这是震动音符的事情，这些人完全不管生不管死，总叫基督在他们身上照常显大，那这是仇敌怕的。当他们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地大震动，锁链全脱，监门全开，我们会觉得这是 miracle， 这是大神迹。要我的话我说感谢神走，对不对，我们就出监嘛，因为这是神帮我做的。但是你发现保罗希拉连走都不走，这是更伟大的力量，只是圣灵更伟大的见证在这些人身上。生跟死在他们眼中是另外一件事，我荣耀神。这是第三件事情，圣灵的工作。 第四件事情我刚才讲过，他们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啊、他们对保罗一次两次的照顾他，保罗生病的打发人来看保罗，他非常非常充满爱心，他们也彼此相爱。他们腓立比教会是非常相爱的教会、啊、当然我现在不要问你们了、啊、太残忍了，你自己觉得你的教会或者团体是很有爱的请举手、啊、那个有的人可能举不起来、啊、已经有人忍不住举了、啊、感谢神。但是保罗在这里还是提醒他们，他为他们祷告，他说我要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而且呢不仅仅怎么样，爱心要 solid， 而且他说是要有见识，能够分辨是非。今天神的儿女们讲爱讲的有时候乱爱，不该包容的包容，这不叫爱，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必须照着神的爱来爱，爱不光只有包容，爱更是成全。所以当我的弟兄在最终的时候，我去帮助他从罪恶里面，从错误里面出来，你不要以为我是严格，我如果不爱他，谁想管你？这个世代的人谁都不想得罪人，对不对？我为什么会来跟你说诚实话，会来劝你，会来流泪的，甚至在主的面前责备你？我实在如果我不爱你，我才不管你。这是当牧者为什么很痛苦的一个地方。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想去管你，而是知道你这样子下去你完了。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要晓得，好，所以腓立比教会其实是很有爱的，但是保罗为他们祷告说你们要 有知识，有见识，好叫你们可以分辨是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没有知识，没有见识。那吴勇长老有一次来我们教会培灵会的时候，他讲到说，我忘了是讲他的这个吴师母还是、他们教会的另外一个人，他有一次他一个好朋友、去日本旅游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补品，一些土产回来、特别 我记得是在讲吴师母，就是送给他、一个很好的，上面全部写的日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 我觉得日本不是一个 visitor friendly 的国家，它全部写日文，很少写英文的。我去了日本，我就觉得很少看到一个国家、连厕所也不写英文，哪边也不写英文， 我怎么知道日文呢？那他们的那个药品上几乎都是写的日文。那么这个朋友送了他一个、日本买来的补药，给这个、师母，他说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给你吃，好，你每天吃一颗、对你身体很好，补你的身体。就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们两个又见面了哈。那这个送他礼物的就问他说，我给你的东西你吃了没啊？他说你送给我这个从日本来的这么贵，我舍不得吃，他说我给我先生吃了哈。哇，那个人张大脸，他说你怎么能给你先生吃，那是更年期妇女的补品啊。这个吴勇长老讲的我们全场大笑，他说这个叫做爱心没有知识，光有爱 不知道分辨。弟兄姊妹，这是很糟糕的。我听到有一个地方国内出来的一些人，他要捡现成的，他只要看中哪一个，他不择手段的要把你婚姻给拆了，鸠占鹊巢。来到教会，他就表示对福音很有兴趣，然后他就来夸这个弟兄，他说哇，这个所有人回答问题都不像你，你讲的最中肯，最深入，最让我服气、弟兄们已经飘到一半了。弟兄们其实有些地方真的很笨、真的需要姊妹，被这样夸两句，甜言蜜语两句已经飘到一半，然后再过几天突然在路上打电话来，我的车胎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修，我现在怎么办？我想来想去，我没有人可以找，只能想到找你哈，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忙？弟兄再忙冲去了，一次两次三次就被掳掠了，居然就是这个样子。爱，你说有爱啊，跟太太说福音朋友需要，我们怎么能够没有爱呢？弟兄姊妹， 我不是讲了这些东西不让你们去照顾别人，千万不要这样误会，就是仇敌比我们更知道的。 用各样的方法破坏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弟兄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姊妹，就是这个样子。你真要去服侍异性，你一定要带着人一起去，啊，要小心。现在连同性都要小心，对不对？太可怕的世界了，真的太可怕的世界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印第安纳怎么样，我们加州现在根本就是男生女生可以上同样厕所，你在加州都不想生女生了，你生男生也一样很危险的。弟兄姊妹，爱心啊，所以腓立比教会第四件事情，他们非常有爱心，但是保罗帮助他们，你的爱心一定要有见识，要会分辨是非，要会分辨什么是 excellent。啊，第五件事情。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一个心意兴旺福音，他们真的就是传福音的教会，像玉竹传，像别人传，等到他们自己教会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全教会同一心，同心合意的为兴旺福音，然后同一个心意站立得稳，不怕仇敌的惊吓，就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是很怀念我 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查经班，有个小小的复兴，你任何人下飞机来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跟他传福音，在餐厅吃饭一定讲耶稣，所以这个那个是我们校园的风气哈，看到人就是要传福音，因为知道人人都需要耶稣，巴不得认识的耶稣，让我们整个人生被完全提到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这是最上好的。所以腓立比教会这五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对不起，这是四堂的第一堂，所以我必须先有一点 background 的介绍，我现在才要讲主题。今天第一堂讲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只能挑几节看了哈，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你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对，免得你们打瞌睡嘛哈。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好，我们跳到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啊。刚才我们在这里讲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然后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一卷书它信息的核心。那我第一章为什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在这里保罗讲到所有的基督徒不光是他自己，我们人生使命的宣言到底是什么，你的 mission statement 到底是什么。我们曾经请过我们当初买我们会所的时候，隔壁最大反对我们的就是 Intel 跟 Applied 哈，这两家美国的这个 semiconductor 的龙头老大。那么 Intel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CTO 啊，这个等于技术总裁 他写的一本书，就是讲到怎么样子平衡家庭、教会跟侍奉哈。那我们请他来我们教会两次来跟我们分享。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书上特别强调我们每一个人，不光公司要有，那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使命宣言，就是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我人生的目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在做什么？你要把你自己的 mission statement 写出来。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到底是什么？他说就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就他不管被摆到什么样子的境况里面，他一个使命就是要活出基督来。所以活出基督来，让基督照常显大，不光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的使命宣言。在我身上最重要的是活出基督来。但是我怎么可能活出基督来？怎么可能？不可能，对不对？你看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的礼义道德，我们从小的家教，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不认识我们的人说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我说对不起哈，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你传福音的原因。我说基督教绝对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反而告诉你，你可以立志行善，行出来由不得自己。不信你自己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嘛，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知道是错的、不该做的、不该想的，但是没有办法不想，没有办法不做。不想发脾气，发了脾气了；不想贪心，贪心了；不想看不该看的，看了；不该想的事，想了。不该说谎，结果这么自然就说谎。就是没在我们身上有太多这种问题。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刚刚开始信耶稣，被神带到这样子的经历，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是许可的，是可以了解的。信主五年以后还这么说，就要好好的检讨了。信主十年还这么说，信主了五十年都还在叹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已经被仇敌欺骗了，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次要讲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把我们带回到最根基的问题。连我们信的耶稣，我们还是活在律法主义，觉得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不可以这样子，我不可以那样子，基督徒一定应该那个样子。所以有人跟我说，我不要当基督徒。他说，我如果要当基督徒，我就一定要当个一流的基督徒，因为他看不顺眼旁边的基督徒。你们基督徒都还这个样子，还会贪污，还会自私，一排队就插队，然后去出去淫会都去挑最好的床位先睡，这哪里是基督徒，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也很辛苦，在他们面前只好让他们大的让小的，然后咬紧牙关，然后忍受。所以当基督徒，其实那种不上不下的基督徒很辛苦。你要么我就是福音朋友，我干嘛就干嘛，对不对？快乐的很。要么就是那种很得胜的什么人都搅扰不到我，有主够了。但那种不上不下的，那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多基督徒一辈子就是不上不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有一次在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讲到这一节经文，我说基督徒最熟悉的两节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都会背。然后另外一节最熟的大概就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们会背的举手好吧。怎么这么少人啊？你们想举手立志行善，想举手都举不起来，想要诚实都举不起来，你看看多糟糕啊！ 但是你要知道，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不是只有这一半，另外一半讲得清清楚楚。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你觉得保罗毫无良善吗？他腓立比书第三章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知道犹太教是非常严谨在生活行为上道德上的，保罗能够说就着律法的义，还不是就着你们看到的我，就着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一个人。但是他却写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那既然毫无良善，你为什么要立志行善？牙膏已经没有了，你为什么还要挤？你说我还可以挤出一点，那你就再挤吧。你早晚有一天什么都挤不出来。主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步，让我们知道在我里头其实是没有良善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你为什么硬要往里面跑？参加特会就认罪，主啊，我回去一定好好爱我的妻子，我回去决定不发脾气。那我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个祷告哈，这个祷告还是很宝贵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已经没良心了。但是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更深的谦卑，知道主啊，凭着我自己，我做不来。我回家以后，我每天一定要晨更，早上六点起床。我不是说你这样子的心愿不好。当我自己凭自己立志行善的时候，我做不来。那我要怎么样做得来？今天下午第二堂我会讲。但是今天 先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见我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是要不管生不管死，这是两个极端，包括了中间所有涵盖任何的经历，我不管在怎样的经历，怎样的处境中，在任何时候，在早晨，在晚上，我在中国，在美国，我不管在做什么，我就是一个使命，我要活出基督来。这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那怎么样子呢？他底下就说到了，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小的时候，我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自己对信仰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这个不服。但是我读到这个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不喜欢保罗。那虽然我还年轻，但是我已经觉得保罗很骄傲了，所以我就不喜欢他。那 我跟很多人讲，我说我将来到天上看到保罗，我第一个要跟他道歉，因为我曾经对他有成见。我觉得他太骄傲了，怎么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敢讲我现在活着就是基督？不敢讲。但是这就是救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不是因为我缺少忍耐，他把忍耐给我；不是因为我缺少圣洁，他把圣洁给我；不是因为我缺少爱心，他把爱心给我。犁头山弟兄说，我们的神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不是你缺什么去跟他要什么。他是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所有他的祝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全给了我们，在他耶稣基督的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他全部都给你。再去问神要，神说我没东西给了，我的仓库里面全空了，全都在你里面。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提醒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对不对？我们都很熟这一节经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来自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属灵的追求，在我们的侍奉、职场、家庭、独处，这句话一直都在显明我到底活着是什么。就在我生命里面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从亚当来的，借着我的父母传给我的，这是我天生的于宏杰。他不是都坏，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坏，对不对？因为在我身上还有一些这个高档的肉体，所有从亚当来的都叫肉体，所有从旧造生命里面出来的言行思想、兴趣、这个上进努力， 从源头出来的，只要是这个源头都叫肉体。它有坏的，邪情私欲、骄傲啊，这个啊坏的，但是它也有高档的，就是别人觉得，哎呀，你很幽默，哎呀，你很好，哎呀，你实在很有爱心啊，这个都是我天然的，这也都是神不要的。在我里面有另外一个源头，叫做神儿子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久，甚至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福音朋友，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的核心是讲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大事，真的是大事情。有一节圣经你们可以翻一下，以赛亚书43:7，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着我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 所做成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一班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任何东西被造的时候都一定有它的目的，是造它者带着一个 purpose， 带着一个目的来造它。像笔受造是为了做笔，眼镜受造是为了帮助视力有问题的，对不对？桌子受造是为了讲台受造是为了当讲台的，你开的 Mercedes-Benz 或是 BMW 或是跑车或是汽车，它是为了交通工具的，没有人去买一个 BMW 回来当做音响室，天天只听音响不开车的，或是把它当做一个 storage room。我去买一个 BMW 当做我的储藏室，把家里面这些烂的玩具丢进去，然后放在那边不开，不可能。所以所有东西受造，在造它者里面它有一个 purpose。 像电灯，电灯受造它是为了盛装电，以至于可以发光，能够赶逐黑暗。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受造，神说是为了他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被受造是为了盛装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在这个世界能够发光，能够荣耀神，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凡成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了我的荣耀而被创造、做成、造作的。所以不光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连我这个做成跟造作，一个是 form， 一个是 made， 就表示在制作了。创造是从无到有，那么 form 跟 made 就像窑匠在这里做，把它做成一个花瓶，把它做，做成一个盘子，做成一个碗，他在这里 form 它，他在这里 made 它，他在这里做制作它。所以换句话说，不光我这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连这一生我所有的遭遇跟经历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他在我身上有制作。所以以弗所书2:10讲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原文是讲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 masterpiece， 神亲自来做我制作我们，那目的是什么？为着他的荣耀。那我现在要稍微简单讲一下到底什么叫荣耀。你们觉得荣耀是什么？拿到诺贝尔奖算不算荣耀？算算。我们老钟拿到诺贝尔奖，报纸到处报，对不对？我哥哥拿到一个 他那个领域里面的这个，虽然不叫诺贝尔奖，他们称他是诺贝尔奖。全世界500个科学家挑到剩下6个，有英国的，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有以色列的，那么我哥哥是代表美国的，这6个人再被复选，结果他是唯一得奖的人，所以报纸上也报他。那这个叫不叫荣耀？不叫，这个叫荣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荣耀只有神是荣耀，神的本性是荣耀，神自己跟他的作为被人看见，叫做荣耀。所以19:19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你看看宇宙的浩瀚，你不能够不低头说人算什么。真的，宇宙大成这个样子。我几十年前看张玉兰博士写的那个 到底有没有神啊，什么什么，他里面提到的数据，他那时候讲到的数据是说整个宇宙大概400亿个星球。在我讲那个以前，我先讲一下，我们太阳系以前是九大行星，对不对？大概是2008年在我忘了在欧洲哪一个国家开会，2500个天文学家把这个太阳系里面最远的那个冥王星给除名了啊，把它排除在太阳系之外的，不算太阳系的。你今天坐波音747，我们回中国一趟10几个小时，对不对？那你今天坐波音747出差，就在太阳系里面出差好了哈，你去太阳一趟回来，你知道你几岁了吗？多40岁，所以这个，如果你真要被派去的话，最好不要结婚哈，不然你回来你孩子都已经有孙子了哈。40年去太阳系，如果你真的坐飞机到我刚才说的冥王星去一趟再回来的话，你都多少岁？多大概2000岁，你就晓得这个距离了吗？光光太阳系，太阳系不过是宇宙中这么多的恒星 star 中间的一个，而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像太阳这样子的 star， 你知道吗？我原来以为400亿，结果后来 我去年我们到南加州去参加一个宣教大会，碰到一个这个后来做牧师了啊，他原来是休斯顿太空总署里面的航太专家，太空专家得很多奖。我就问他这个数据准不准，他说啊你那个落伍了啊，他说1000亿个，整个银河系啊，光银河系有1000亿个像太阳这样子的。那我说有多少银河系？这不过是一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我说有多少个银河系？他说又是另外1000亿个。所以你真的懂天文的时候，你吓得脚都软了。这是神，他铺张穹苍，立定地基，而万有他说有就有。所以神最大的伟大还不在于他创造，创造是借着他的话，他说有就有。众星出现，众水出现，大山，整个万有全部都在他话语的创造里面全部出现，各占其位。而神最伟大的，最伟大的荣耀是他自己的生命，是他自己。弟兄姊妹，他是为着他的荣耀创造我们，他是为着他的荣耀制作我们。指的是什么？居然他要把我们这个人这样一个卑贱的，今天下午我们要读到这个瓦器，瓦到不能再瓦，连我们自己都很讨厌自己的这个人，他居然要把这么伟大创造宇宙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这是大事，这真的是大事。所以有个传道人，他说当他那天看见说基督居然住在我心中，伟大的神，万有都不能够容纳他的，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的神，居然愿意住在我的心中。他说他那天快发疯了一样，他信耶稣都是传道人这么久，他说他走到马路上都说你们不要碰我哈，你知道神住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基督徒缺少这种疯狂。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讲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前3个月都在集中讲一个点， Let God be God， 要让神把神当作神，不要把神当作信仰中的一个名字。耶稣讲耶稣都没感觉，讲神没感觉。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得到的是多么伟大的救恩，他居然叫我跟他的荣耀发生关系，居然让我这样子的人来盛装他自己荣耀的生命。这个叫做道成肉身，透过我这个败坏有限无能的人，让别人能够看见在我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生命。这个叫做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发现他被下到监里面，监狱可以关得了这个人，关不了他的影响力。这个人可以被上了脚镣，上了手铐，但是福音借着他贯穿出去。 他说在狱中的人，他说我被关在监狱反而叫福音更加兴旺。你可以关我，但是福音却 更加出去。你可以关我，但是主里的弟兄却因为我越发放荡传讲神的道。你可以关我，连这些罗马兵丁都知道我被关锁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伟大的生命和伟大的使命。今天在多少的事情上，我们亏欠了我们里面这么伟大的一个生命，也亏欠了神给我们这么荣耀的使命。好，保罗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保罗的使命就是活出耶稣。所以我说，借着活耶稣来活出耶稣，这句话很白话，应该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借着活耶稣来活出耶稣，大家有没有人听不懂这句话？没有，你必须先要有这个生命，然后你要去用这个生命，去活这个生命，你才可能活出基督来，不然我这个人哪一点像耶稣？真有什么像装的冒牌货？别人看我们好好的，夸我们，但是自己心里面生命怎么回事，几斤几两我们自己知道。保罗在外面无可指责，别人都夸他，那些祭司长都重用他，导致保罗自己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我的本质。你不要以为保罗讲这句话是因为他从前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把人下到监里，逼迫人打人，他认为他自己罪魁是从前。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在写提摩太，已经是他最后一次下到监狱里面准备上断头台。那么丰富生命老练属灵的保罗，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是用现在式，他不是用过去式。他说我永远都是个罪人，这是我的身份，这是我的本质，这是我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却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的恩典，要给 后世的人作为榜样。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没有基督就不可能活出基督，不是基督神都不要。所以有一个老前辈王氏弟兄啊，他有一次在印尼对着上千人的人讲道，他那天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 living creature here 啊，有一个 活物，姑且叫做活物在这里，他里面如果装的是狗的生命的话，他活出来是什么？大家都说狗，那很容易嘛。他说如果在这里有一个活物里面装的是基督的生命，请问他活出来是什么？底下鸦雀无声。他再问一次，如果装的是狗活出来是什么？底下一千个人都说狗。他说那如果装的是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是什么？还是鸦雀无声。你们说呢？基督，感谢主哈，这个中国教会有希望了哈。隔了几十年大家真理都清楚了，但是知道归知道，但是我们里面常常就被仇敌蒙蔽。多少基督徒活在胜不过罪恶，胜不过试探，胜不过捆绑，胜不过自己的脾气，胜不过自己的谎言，胜不过自己的骄傲，胜不过自己的嫉妒啊，跟别人攀比，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胜不过，而我们努力咬紧牙关想要活出来，活得不一样，太辛苦了，然后被仇敌欺骗。神早就一次完全永远的把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在他儿子里面都给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活出基督来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而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借着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在德州San Antonio 那里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叫 Max Lucado， 我想你们很多人读过他的书，我不晓得中文叫做什么翻译， 路，对不起哈 ，Max Lucado， 他有一本书叫做《Just Like Jesus》哈。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明天主耶稣借用你的身体，让你搬出去，耶稣住进来，住一天。”他说：“你周围的人会不会发现你不一样？”觉得你周围人会发现你不一样的，请举手，好吧？都很诚实哈。觉得你还是一样的，请举手。还有这么多人不想活的，大家绝大部分人都觉得，别人一定觉得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讲话原来急躁，这个对孩子没有耐性，然后早上爬不起床来，结果发现一大早已经跪在房间祷告了。那个儿子早上起来不刷牙就出门的，现在居然一大早起来乖乖的刷牙吃早饭，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耶稣住到他里面，发现他的改变都不一样。这个从前从来不牵太太手的，进超市一定进百货公司一定要牵着他的手，免得他乱买的。结果发现今天带他去，手放开来，他居然没兴趣。觉得同样的老婆吗？不一样的你就发现耶稣进来，那个价值观、兴趣、喜好、待人、生命、性情，全部不一样。周围人一定发现我们不一样。那我看他问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一个很实际的：难道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救恩吗？难道这不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就是每一个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对隔壁讲好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八个字。那如果这是真理，如果这是救恩的事实，如果这是保罗活出来给我们看见的见证，如果这是神儿女们在一切的处境中的出路，就不要让这个出路被仇敌给封住了，给蒙蔽了，让我们看不见。所以多少的基督徒活在挣扎痛苦的里面，多少的人当了牧师，当了传道人，失败了，跌倒了，打退堂鼓了，累了，受伤了，走不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不是讲风凉话，我非常能够同情，非常能够了解，因为我自己多次跟主说走不下去了，不干了，不想走了，不配走，不能走，不想走。但是弟兄姊妹，都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在哪里，那个不肯放我的爱把我们带回来。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非常非常低落，低落到这个，因为我以前常常流肿，然后有很多的难处，教会有很多的服事，工作上也是很大的压力，负责好几个计划，所以很多很多的压力。有一次我各方面都很疲倦，尤其在教会里面又受了一点伤，我就整个人疲倦到这个，所以你们听过我讲，我有时候那个疲倦灰心到一个地步，跪在那边知道该祷告但是不想祷告，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今天连祷告都不想哈，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好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真的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有时候跪下去马上就站起来把椅子一拍不祷告了，祷告也没用，也不想祷告，就是灰心失望到这样子的地步。那有一次我又是很灰心很失望，我记得我那天开车在这个我们那边有一条高速公路叫280，我从那边开车出去 要去买个东西还是去做事，就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主就感动我，提醒我，叫我起来凭信心宣告赞美神。哎呀，我累成那个样子，我连祷告都不想，赞美什么呢？这个马丁路德也说，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祷告，他说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祷告的时候我就赞美神。所以我那天我就说，主，我赞美，那我要赞美什么？结果圣灵就感动我，我就赞美这件事情，赞美基督的内住，赞美基督住在我心中，赞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就不再去思想自己受委屈，不再去思想自己碰到的困难，不再去思想自己的病下一步会怎么样，把这些所有烦恼的思想放到一边，我就开始赞美主。我说主，我赞美赞美你住在我的里面，肯降杯住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替代。你知道我才赞美不到一分钟，我整个灵就被提起来，我喜乐得不得了。我说耶稣，我赞美你。我们常常被仇敌压的那么痛苦受苦，觉得不想当基督徒，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做一个丰盛的生命，过一个自由的生命，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你却发现我们被仇敌把最关键的真理给蒙蔽了。他叫我们去讨论那些到底是预定论还是这个人的意志到底是干嘛，天天去争那些东西，去争到底守圣餐该怎么守，到底受浸是一定要点水还是一定要受浸。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这些事情上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教会怎么样子人多让人会想回来，而是应该注意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来做所有的服事，而且要把所有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生活，该有的侍奉。因为我在中国很多教会都说他们愿意把整片的上万的人，有的人说愿意交给我们让我们细谷基督徒聚会来带他。我说对不起，我说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负担跟要求。我说我们来中国只有一个负担，像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我说巴不得所有人都来看基督，只要看上了基督人就对了，看上了基督教会就健康了，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掌权，让基督在这里替代。弟兄姊妹，其实所有的难处就过去，因为在神儿子的面前没有一个仇敌站得住的。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这是一个见证。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神今天早上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些就算不是绝境尽头，但是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碰壁，不管是别人给我们的，或是我们自己发现我的忍耐用尽了，我受不了，或是 我又跌倒了，我又去网络上看不该看的，或者我又说的不该说的。神有时候就让我们有时候会厌恶自己，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好，讨厌他，这是恩典。不然我们这个人太会欣赏自己了，对不对？我虽然是个罪人，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雅各书嘛，对不对？我虽然黑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还是有很多长处我们懂得欣赏自己，神就让我们显明显明显明所以我以前 讲例子的时候讲到戴德森老牧师他非常爱中国你看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挂着中国地图才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人生命怎么这么好，为着中国祷告他把自己那么好的前途放下来跑到中国来我们欠他实在欠太多了他经过那么多的痛苦，妻子孩子死在中国，然后那么多的同工同伴跟着尸鞭被杀，不然就是 在中国受到的这个逼迫杀害，他自己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他后来回英国去，常常去呼召新的人出来到中国来服侍他很爱这些宣教士。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坐在他前面想跟他请教他说戴德森牧师，你这一生服侍主这么多的经历，你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这边你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提醒跟分享吗？戴德森老牧师看着他，白发苍苍的老牧师对面一个年轻人戴牧师非常爱他，就不讲话了年轻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讲话，然后他突然砰一拍桌子哇，这个年轻人吓坏了，那个桌上的水全部溅出来。他想说我这句话什么地方得罪他了，这么生气戴牧师就含笑的很慈祥的告诉他，他说年轻人，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他受到撞击的时候他溅出来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肉体，邪情私欲骄傲血气增进不服，所有的环境 就是显出来让你看你里面是什么。如果我里面真的装的是基督，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你再大的撞击出来的都是基督的形象。你再大的难处，别人在你身上没有听到你讲话，看到你都要信耶稣的。这是我听到一个美国牧师做的见证。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家里面突然起大火，所有人的救护车什么的消防车都来，他带着一家，他们还好逃出来了，带着妻子，手牵着妻子，牵着两三个小孩，站在那边看着火，熊熊烈火把他家的洋房全部给消灭，里面的纪念品、家具，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掉。他带着全家站在那里，他的邻居后来跟他讲，他说我要信你所信的耶稣。他说那天我看你全家站在那里，没有 panic， 没有在那里懊悔，又在那里埋怨，在那里生气，而带着那样子的一个镇定，那样子一个平静，那样子一个感恩的心，看着火烧掉你家。他说这个东西我要。他根本都不知道旁边人在看他，他根本没有传福音，但是别人要信他，因为在他里面有个真东西出来。有一个弟兄讲到他的岳母在台湾摆小摊子卖水果的，就传统市场卖水果的。 他这个岳母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文化，也不会高言大志，也不会多讲什么，但是他就是希望别人信耶稣，别人也都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很多人都喜欢来跟他买水果。为什么？他这个人生命安安静静，一个平时的一个老太太在菜场里面，但是别人在他身上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你今天要来买水果，例如说要来买西瓜，他会告诉你说今天不要买我的西瓜。他说因为有时候他们批水果进来，有一批很好，有时候偶尔一批会不好。他说我这次批来的西瓜不知道为什么不甜，你爱吃西瓜你去另外一个摊位买。弟兄姊妹，在现代来说这个叫神经病，对不对？现在叫神经病，到处都是假货仿冒品，明明不是真的要把它讲成真的。我那次在欧洲讲到的时候，另外一个讲员说，他说有一个人做生意失败了，他不想活了，想自杀，结果呢，结果他就去买毒药吃了，结果没死，因为药是假的。结果他后来想说不行，他说他去买一个进口货，那个进口的安眠药，结果吃了以后还是没死，那个进口的标签也是假的，又是假的。他想两次都没死，要好好庆祝一下，就是买了一个很贵的洋酒回来要庆祝，结果一喝死了，因为这酒也是假的。这是现代人做生意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不是真的要装成是真的。你看这个老姊妹这么真实，别人会觉得这是神经病，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他 很多人没有因为他这么说今天就不买他的西瓜，别人都非常感动，觉得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是只有拿神学博士，只有被人家称为牧师，被称为伟大的布道家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每一个人都要为主做见证，这叫做我们的使命。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就说过，你在为孩子换尿布，换的属灵一点，仇敌都怕你，比怕余弟兄在这里讲到还怕你，因为你是真东西，你知道吗？一见出来的里面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羡慕的，不要去羡慕大有恩赐、大有才干、大有学问，那些东西有我们感恩，但是那些都不是我们这个人最重要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里面创造宇宙的主居然把他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这是大事。所以保罗急得不得了，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个你们是复数讲到教会啊。他说你怎么会不知道教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盛装神，这是神的居所，这是神自己在这里，神的同在，这是神的荣耀。他讲到六章十九节的时候，他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叫我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两次都加了一个岂不知，就说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懂，太阳是从东边出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你东西手一松会摔碎，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不就是像这样子最基本的，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明明火在那里烧，你手为什么要放上去呢？你难道不知道它会伤害你吗？就是像这样子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是保罗急的，因为这是仇敌一直要破坏的事情，破坏到我们在教会开会天天都在讨论问题，这个难处那个难处，这个缺那个那个不够，我们缺少这个，我们缺少那个，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看我们已经有的？所有所需要的，你需要得胜，基督是得胜；需要喜乐，基督就是我的喜乐；你需要平安，你要去借的医生告诉你让你平安吗？医生谁可以给你平安，可以给你保证？要什么缺什么都在基督里。所以教会传福音，我们要祷告主，靠主，不是靠人，不是靠任何的才干。教会要兴旺，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就把我们带回到主里面，带回到神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回到这个源头。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所以也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离了葡萄树，自己就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结果子的。你一个枝子，你把它剪掉了，它早晚是枯干的，它不可能结果子。所以基督徒的品格、个性可以塑造，但是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必须是从基督里出来的，没有办法装的。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也是，连中国也是，到处都在品格塑造的学校。你这是舍本逐末，离开基督，你外面只是培养一些性格就是了。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至少不要让世界社会变得更坏，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治本，治本。你外面去塑造塑造塑造塑造的不错，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当出事的时候，它里面的生命还是会出来。所以从前有一个国王，他一直想希望国家复兴，他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国王，他就找他大臣来怎么样子让国家更好。这个每个人都在这里建议啊，这个国防大臣就可能就说要国家要增加军力啊，那么这个是大家可以了解的。那么那天教育大臣就说教育最重要啊，教育为本嘛，教育好人民就好。就问到最后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老臣跟他讲，他说敬畏神，我们不能离开神，要敬畏神。后来国王听来听去以后就说，好，那你们两个讲的最有道理哈，那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跟我们文武百官跟我做个证明好不好啊？到底谁对谁错。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个教育大臣就先表演了哈，他出去到处找一个东西可以来 跟国王证明教育太重要了。结果他在走访各个城市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表演啊，他训练了几只猫啊，哇，这个穿着很漂亮的这个 waiter waitress 的衣服，然后推着那个餐车啊，上面放的贵重的酒啊，或者是点心呐、啊，然后推出来啊 ，serve 了 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连猫都可以被教成这个样子啊，你就晓得教育多伟大，他就决定买下来，带回去了。等到他们那天表演的时候，他就在国王啊、皇后啊、这个公主公、王子面前表演啊，众人喝彩，觉得教育太重要了。然后国王就问隔壁的这个属灵的啊，这个宗教大臣说：“那你呢？”他说：“国王，再给我们一次哈，今天表演太好了哈，能不能明天再表演一次？”国王说：“没问题。”啊，那个人也说：“没问题，明天。”就第二天他又在那里表演的时候，那就在这个猫端着那个一杯热茶要奉给国王皇后的时候，靠近皇后的时候呢，这个大臣的这个一袖一挥，两三只老鼠跑出来啊， 哇，那个猫一看到一丢哈，那个水都洒在身上，就去追猫去了啊，就追猫去了啊，对，追老鼠去了。对不起，我说我老了嘛啊，追老鼠去了，这叫本性。很多时候我们被压抑的一些东西，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你只是有贼心没贼胆就是了。真把你放在那样的环境，天天都是那个样子，你看看你是怎么样。台湾有一段时间 早十几年，很多台商那时候在台湾在中国很吃香，去别人告诉我去中国的台商居然是100%家庭出问题，我听得都很难过，100%。到那边试探太大了，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伺候你，把你当老板捧你，讲话讨你喜欢，天天伺候你照顾你，回到家自己的家中，太太她说赶快来帮忙去换尿布去干嘛，那边有人给你奉茶，有人给你上报纸，有人帮你嗑瓜子。把你当王爷伺候。弟兄姊妹，我们太不认识自己，所以今天世人最需要的不是做人的道理，世人最需要的也不是基督教的道理，所有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就是整个救恩的内容，耶稣就是福音。论到这福音，讲到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论、罗马福音、罗马书告诉我们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在讲他，整个福音就是在讲他。我们希望你们举手信耶稣，不是要你加入教会，不是要你加入基督教，不是要勉强你什么，而是放着这么伟大的祝福，我们怎么能够丢掉它，怎么能够不接受它啊？这个叫做福音啊！所以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彰显。我听说有一个姊妹有一次 在晚上走路的时候碰到抢匪啊，这个一般人吓死了哈，他说你把钱交出来，他就把皮包交给他，那个人就掏他钱里面的钱全部拿走了，然后那个人抢到钱就要走的时候，那个姊妹跟他说慢点慢点，先不要走，他说我还有更好的要给你。哇，那个人吓呆了，他说我从来没碰到抢到的人还有这样子的哈，不光钱甘心给我，还说有更好的给我，他说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他说我愿意把耶稣介绍给你，跟他传福音，就他信了。他不敢相信一个弱女子居然不仅仅甘心把钱财给我，还能够这么勇敢地告诉我说你需要耶稣。哇，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多好啊！我还听过一个 cassette、那个 tape， 那是大概也是30年前在德州一个杀人犯越狱逃出来，然后 kidnap 这个刚刚从 Kmart 还是从超市出来的一个女孩子、把她假释回家去啊，在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这个女孩子改变她，跟她讲耶稣，他不仅仅没杀他，他接受他的劝告去自首。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见证，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比世界的更大，而他是真的，他是真的，要来经历他，一辈子要来经历他。好，对不起，我这个才讲完第一个点，时间到了，我很快讲第二个点。那保罗在这里他说他对他的人生，他放在监狱里面，其实他的性命明天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他说我到底是应该离世去见主呢，还是应该留下来。那保罗他这里讲，他说我是情愿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他说那是好的无比，他是讲真的，我决定相信他是讲真的，因为他一点都不怕死。不像我们基督徒，有时有一个牧师讲到耶稣再来，或者讲到我们去见主，他说你们都愿不愿意到天堂去见主啊？愿意的举手，哇，每一个都举手。他接着问，他说现在就愿意去的举手。发现小猫两三只。那保罗是讲真的，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他说我知道我留下来对你们是有用的，不光他能够更多结福音的果子，能够让更多人信耶稣。 我们是得一个算一个， 我从前会很在乎呼召有没有人得救，可是我后来说，我宁可冒着丢脸，没有人举手，我都要问。连在我们教会主日讲到，我三天两头的就结束的时候，就问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就算一个人都没有，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今天想信耶稣，我因为顾虑到面子而让他忽略了。能够救一个人脱离永火，而能够得到永恒，能够得到基督，太值得了。保罗说，我知道我留下来可以有更多的果子。第二个，保罗说，我知道因着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他说，我来的时候能够叫你们这些在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因着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在基督里的欢乐 更为加增。保罗对他自己充满了他自己活在的价值，充满了把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任何人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把握。你知道礼拜五你去查经班，去家里面聚会，你一打开门别人看到你高兴得不得了，你来了，还是你一开门别人说，哎呦，他又来了。这是保罗，保罗知道我来决定叫你们的喜乐在基督里面又长进又喜乐。不光是因为我带好吃的来你们喜乐，那个不算数，是在主里的喜乐，而且呢长进又长进又喜乐。连他写信给、这个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自信将来我要到西班牙去，他说我要经过你们那里，他说我去的时候我一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都提到，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所以蒙召的第一件事情，承受祝福。接下来神说，地上的万国万族要因你而得福。我们蒙召的第二件事情是要成为祝福。我们喜欢承受祝福，因为人都喜欢好嘛，多得，地上的也要，天上的也要，所以我们都喜欢承受祝福。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蒙召不光是要承受祝福，而且要成为祝福。所以保罗他被神摆到哪里去，他一定影响周围的人。不管你是君王，不管你是狱卒看守他的，不管是鞭打他的，不管 是恨他的，所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那里讲到他十七章，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别人说他来的时候整个城都轰动了，他实在是有影响力，他来就是要把耶稣带给人。他到了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那边，别人说这些人是搅动天下的，英文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整个世界给翻的。你的公司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我们跟徐志摩一样都很潇洒，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像天上一片云一样，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哇，好潇洒，这就是我的人生，不要去巴的人，不要去影响人。保罗才不是这样，他来全城轰动，他来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到了后面在该撒利亚被告的时候，别人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你知道瘟疫是什么？ SARS，瘟疫，传染性的。我就算不跟你讲耶稣，你只要跟我在一起， you got it。 你只要跟我 吃一顿饭，我就算不传染你，不抱你，不 kiss 你，我的传染病已经给你了。这是基督徒。别人说我们像瘟疫，感谢主，巴不得有这个瘟疫，我把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荣美、耶稣的荣耀能够传给你。所以有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跟同事传福音，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怎么开口，怕人家不高兴，怕人家这个生气。 我说有一件事情你至少可以先开始做的，先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要怕。第二个，当你跟他 approach 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去跟他 讲道理，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了他。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跟你讲，他不喜欢信耶稣，他也喜欢别人为你祷，为他祷告的。他会感受到你对他真正的关心跟爱。我所有上过班的同事，我没有一个同事不传福音的，就是中国人，因为美国人的话上千人我没办法，但是所有中国同事我一定跟他传福音。后来有人自己都跑来，他说告诉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他说我看你们基督徒心静如水，他说我里面是波涛汹涌。他说告诉我怎么样子可以得到你们 那份的定力，那份的平安，他们自己会送上门来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福音，就是我不光要承受祝福，我要能够成为祝福。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要求。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在各处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保罗。他知道在地上我只要多活一天，我决定不浪费这一天，只要多一天我决定不浪费。我只要跟你接触，我只要来到你们中间，我就要你们因为我来能够在主里面又长进又喜乐。只要我来，我一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如果今天你们回去以后参加查经班的聚会，参加教会的聚会，都带着这种心智跟见证回去的话，你们教会一定复兴，相不相信？因为每一个人来都是要把祝福带来，每一个人来都是要把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带来，每一个人来都是要愿意立志要活出基督，在这里彰显主。你看看教会，人自己都会来的。所以撒迦利亚书讲到将来国度复兴的时候，他说必有十个人拉住一个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同去，因为我知道神跟你们同在。当教会真正复兴、真正见证强的时候，你不要传人都来了。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他们说酒吧关门，监狱里面没有犯人，警察没事干，这个交通警察都不用指挥，去马路上指挥交通，全部人完全循规蹈矩。他说这些交通警察在马路上组成诗班，在那里唱诗赞美神。这是教会复兴的情形，教会在主的面前能够活出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加油。所以保罗说他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我们看到他在监狱，在腓立比的监狱，在罗马的监狱，甚至路加福音不是使徒行传十四章告诉我们，他到了路斯德，他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哇，全城轰动，把他当作神一样，把他跟巴拉巴当神一样，他们套上花圈给他。保罗撕掉衣服说，你们不要拜我，不要把荣耀归给我， 我也是人，我们都是在侍奉这位永生神。这个人是花圈压不倒的人，你怎么夸他都压不倒。但同样的这一批人给他套花圈的人，因为米高里不是，因为安提阿跟这个那边特皮来的人在这里讲他保罗的坏话，手使他们反动他，哇，他们就拿石头打保罗。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把保罗打到一个地步，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后来醒过来起来以后，他又再进城去。我不晓得你们读到这些经文，你们自己会不会惊讶哈？被打到快死，那个石头打，你知道，脸身上流血，身上都是伤，瘀伤、轻伤，而且想到我刚才差一点被打死了，那这个时候要我赶快就换下一个城去了。但是保罗起来以后，居然进城去。我说这个人，花圈压不倒，石头吓不跑，这叫做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有的人经不起苦难跌倒了，但是有的人是经不起夸奖跌倒了，被别人夸一夸，套一套花圈就完了，这个人就毁了。有的人不怕别人称赞，但是怕苦难。有人不怕苦难，怕花圈，但是保罗不管花圈不管苦难，他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哈，因为我想时间到了，免得你们下午都回家了不肯听我讲这么长。我们唱那个致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真的希望这些歌不是唱一唱而已，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经历到，能够见证到，基督在我里面，他真的是生命不一样。 啊，这条歌你们唱过的请举手，好吧？感谢主哈，我刚刚以为很多人不会唱，我还很头痛。那我们请弟兄帮我们弹一句好了，然后我们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唱啊，第三节弟兄唱，第四节姊妹唱，然后第五节我们再一起唱，所有的副歌我们都一起唱，好不好？这条歌是很喜乐的哈，啊，也是一首做见证的诗歌。好，我们一起好好在主面前来唱它。
我生命已经有今天大改变，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光辉竟照耀我魂间，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直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注意到打出来的歌词跟我这个送给他们的歌词不一样，那我希望你们拿歌本唱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的翻译可能更贴切一点，好不好？第二节来，
我良心已平安，不再受罪控告，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罪恶的捆绑从我身全脱落，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
对不起对不起，我再暂停一下哈，我实在不想打岔你们，可是没有人喜乐浪潮是这么愁眉苦脸的唱啊，来点真的嘛，要来就来真的好不好啊，这是我们教会的名言啊，要来就来真的啊，我们不要再去装假，不要再去勉强，要来来真的，希望主在这个时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喜乐。好，我们先有个祷告，有个祷告我们再来唱。好，主耶稣啊，信息可以过去，但是你的同在，你内住的事实永远不改变。主，我们承认很多基督徒过得很辛苦，我们自己也常常在善恶之间做挣扎，但是主啊，常常把我们带回到你伟大的救恩，而且是已经做成的救恩，是属于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来承受这一切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真看见你所给我们的祝福没有一样大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主真是够了。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来操练，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能够无论生无论死，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不管跟谁在一起，主啊，你让我都能够让基督照常显大，让人从我身上看见的是基督自己，让人从我身上听见的也是你的恩言。主啊，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让我们离开了救恩的根基，离开了我们最需要的生命源头。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从第二节唱哈，这个第二节一起唱，第五节一起唱，第三节弟兄们，好不好？我们诗歌本可以稍微拿高一点，就不会这么低头了啊，拿高一点，然后很喜乐的唱副歌，唱了这么多遍，应该也会背了，就拿起来唱，然后就说井啊井啊涌上水来哈，希望那个喜乐泉在我里面能够真正的出来。好，我们再唱第二节。
我良心已平安，不再受罪控告，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罪恶的捆绑从我身却脱掉，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 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逸我魂，如海涛之滚滚。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感觉中的富乐，即便舍有是为。只耶稣来住在我心，生活上的思虑也不能再惨累。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逸我魂，如海涛之滚滚。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姊妹们。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逸我魂，如海涛之滚滚。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主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往天。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逸我魂，如海涛之滚滚。主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2006年在芝加哥福音大会当讲员的时候，有另外一位讲员叫李秀全牧师，好，我想你们很多人认识他。他那天讲道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那我刚开始觉得这个实在是望尘莫及的一句话，可是我后来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写在自己圣经上，对自己的一个勉励。他那句话是什么呢？他说：“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你不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站在讲台上？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候都在讲话，对你的同学，对你的同事，对你不信主的家人，对你的朋友，对任何人。我讲什么呢？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跟隔壁的弟兄姊妹讲好不好？第二句话怕你们忘记的，我刚刚讲的，借着活耶稣来活出耶稣，再对隔壁讲好吧。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福音朋友啊？我们每一次呼召的时候都要带他闭眼睛，好像把觉知当作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哈。其实信耶稣是太荣耀的事情。有没有任何福音朋友，你现在在做，你听到的，你觉得我愿意认识耶稣，我真的也愿意得到这么伟大的生命，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两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Why not？好，感谢主，感谢主，好，谢谢。我们为他们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您。人人都需要耶稣。主啊，帮助我们，不光在这里传耶稣，让别人能够也看见耶稣。祝福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也求你祝福刚刚举手的两位姊妹，特别祝福他们，照着你的应许，宝血洁净他们。照着你的应许，将永生、将生命、将基督赐给他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